好，在上期的事事关心节目中，我们谈到了由于激烈的竞争，在华人手机商中出现了送手机外带退款的促销方法，但是这样做手机商的利润已经降到了无可再降，于是形形色色的另类赚钱方法开始大行其道。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剖析了其中的一些方法，在这一集中，我们将揭示一种对客户伤害更大的做法，就是盗用客户的个人资料。
2005年3月12日的《世界日报》上，有一篇文章报道了华人手机店的一些欺诈手法，其中的一种手法就是盗用客户个人资料发财。文中说，用户在购买手机计划时要详细登记，包括个人资料，而一些不法手机店拿到客户的个人资料之后，私自以客户的名义再去参加别的手机计划，以此到手机公司冒取佣金。然而个人资料还有更多用途，一位在 Singular 直销店工作的小姐语出惊人，他们拿你的身份来给非法移民开手机，一个名字，一份社会安全卡号，可以开不止一个号码，然后再高价卖给非法移民。
就算我们店里面，我们都发现到人家伪造证件来，我们都没办法去处理的。我们最后像我们店里面都有录影，我们就把这个录影交给警察局，我们都没办法认出来这个证件是真的是假的，我们都看不出来。当然你不能说，因为这些伪造证件不是我们能处理，这是让政府单位，是 FBI 或警察局能处理。我们发现了，我们只能交给警察局。当然有这个太厉害，一个信用卡只要5分钟就把你伪造成功了。现在
还有的手机商干脆直接把个人资料卖掉赚钱。
他们，我不知道，我不能说哪一家，但是有人专门在做这个，因为一个买卖最少好几百块美金。对，因为比如说我现在公司关掉了，你找不到我了，那客人这些资料跑去哪里？不见了，全部被带走了。
Steven 说，有的时候即使老板不这样做，但难保店员不参与其中。
我不可能做，但是职员呢，就是非常非常小心，我们也在防备自己的职员跟任何别家的职员。为什么呢？他们会互相沟通，然后资料，然后最严重就是他们半年以后不见了，或者做3个月不见了，做九个月不见了，他所有资料全部被带走了。
在当今网络通讯发达的时代，消费者的个人资料就越发敏感，许多时候凭借社会安全号或信用卡号，窃用者就可以进入消费者个人账户，造成巨大损失。据联邦贸易委员会估计，2002年身份盗窃造成公司损失476亿元，消费者损失也达到50亿元。
正如 Steven 所说，一部分手机商的不法行为成为手机行业的害群之马。那么面对鱼龙混杂的手机市场，消费者如何从中辨识可靠的商家呢？他们的权益又如何受到保护呢？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许多人不约而同的建议，去信用好的老的手机店开手机。
我也劝这些客人不要买这些新开张的、什么信誉不好、不了解的手机店，最好是不要去开手机。
记者也遇到一位在帝国传呼手机店工作的女士，她提供了一个小窍门。她说，如果是手机公司的原装手机，那都是有保修 warranty 的，而有些从海外来的二手手机都是没有 warranty 的。也有一些顾客在听闻种种手机商的做法之后，开始实行自我保护。
我一直都在老外地方开，但是反正今天没事，我想再改一改，看看中国手机。也主要就是说，怎么样说，中国店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老不是说因为是老外哦，中国店有时间就是你这个工卡号码，他们会帮你乱搞。我现在担心就是这样。
我是提醒，就是说如果你们要开那个手机的话，在合同里面应该比如说违背啊等等的，叫他们写清楚。到时候的话，店有在的话我们到，不然的话我们就告他。
一位不愿接受采访的女士说， 他从来不要有退款的手机计划，因为那里面有太多猫腻。也有顾客去市政府的消费者保护机构 Consumer Affairs 投诉，记者曾与该部门联系要求采访，但该部门联系人表示，除非我们提供具体投诉人的名字，否则很难查询类似的投诉。这些不法手机商的做法对坚持正当营销的业主也带来不小的压力，因为有另外的赚钱秘诀，有些手机店甚至可以不赚钱，甚至赔本做生意，而正当的手机业主则在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推出同样的计划，业主叫苦连天。
很难，我们的房租你看到没有150个 square feet， 我们要付9000块，很难，你要靠量，那量跑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赔钱了，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别的营业项目来支撑，比如说我有卖辣头这些东西来支撑它。光光手机线现在很难，就像我刚刚讲，可能有时候他连30块都不赚，他还赔钱，为什么可以赔钱做呢？他就是准备6个月要跑掉，你根本拿不到钱。
就是因为移民多，他反复的来移民来潮，所以他一开一关的话，在华人市场里面他影响薄利多销相当非常大，所以还是可以做。
华人手机商的这种退款行为在西方人眼中无异于商家的自杀举动，由于竞争而导致商家纷纷自降利润，到最后大家全部垮掉。做一单手机有300元的佣金，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在华人市场大家不能够有钱好好赚呢？
我们中国有一个坏的习惯，就想把对方打死或是杀死，或是把他最好是事业把他抢，可是抢不死的时候呢，或是打不死的时候打到自己嘛。
到了最后呢，只有中国人害自己中国人，因为大家都没办法生存，生存变成有限，我赚30你一定赚20，你赚20我一定赚15块。
用 Steven 的话说，做手机本来是个高尚的职业，结果做到后来像菜市场，一句话里有着对华人业者不能和平共处、有钱大家赚的苦恼与无奈。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市场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调节的，对华人顾客来说，许多时候衡量一样商品的第一标准就是价格，有时这甚至是唯一的标准。那位在帝国传呼手机店工作的女士说，因为你要的就是价钱，就想价钱越便宜越好，那你拿了高额退款，一个月之后手机不工作，又怨谁呢？
西方有一句谚语，你付了多少钱你就会得到多少，中国人也说一分钱一分货，古老的智慧值得我们借鉴。但是且慢，在这个看似免费的午餐的交易中，我们一直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直接交易的两方，也就是顾客和华人手机店，对于华人手机店背后的手机公司却没有太留意，但是他们毕竟是最起始的卖家。那么他们在这场交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他们对华人手机市场的一些混乱的做法是否也有所听闻呢？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大量退款多见于 T-Mobile 公司的计划， Singular 的计划也时有退款，但 Verizon 等其他手机公司的计划却几乎没有什么退款。
因为 Verizon 他们不跟这些，他们的信号比较好，他们不需要玩这些花样。
因为现在最主要 Singular 把 AT&T 收购了，所以它变成全美国最大的，所以它不必要，它不必要 promotion。 那 T-Mobile 现在变成最小的，然后最小的时候它没有办法维持，它想让它的股票啊上升，然后它维持一个假象的，然后呢它退到呢它根本没有办法，我们根本不敢想象那个金钱它退出来了。
看来T-Mobile 公司本身的促销方式也促成了这种退款风潮。对于代理商的批准， Verizon 和 Spring 也远比 T-Mobile 严格。在纽约法拉盛， Verizon 只有2家代理商， Spring 有1家，而 T-Mobile 的代理商却有5-60家。
因为 Verizon 它有一个好处，它 control market， 可是 T-Mobile 跟 Singular 没有 control market， 就是说变成每一家都 push 他的，但是呢他这个呢对他公司来讲是每一做一条都是赔一条，可是他们公司还是在继续做，他们公司也不要让不要也不要取消也不要什么，继续再往上面走，他就是想让他的股票然后在那市面上一个假象，就让他哇生意很好很好，其实不是这样。
在节目制作中，我们联系了 T-Mobile 公司，想知道他们对华人手机市场上存在的一些做法有何评论。在几次电话和电子邮件往来后， T-Mobile 公关部的 Peter Dauber 先生在电子邮件中为我们发来了针对此事的声明。声明中说，我们发现一些代理商有运用不正当的促销手法， T-Mobile 会对此类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T-Mobile 有一组专业人员致力于调查不正当代理商行为，并会在适当时候与法律机构分享信息，协助调查和定罪。
正如 T-Mobile 公司的声明所说，一些手机代理商的欺诈做法已经引起了手机公司及执法机构的注意。2005年3月12号的《世界日报》上报道了联邦执法机构已经在对西岸洛杉矶的一些华人手机商进行调查。在采访中 ,Steven 也提到了即将到来的手机公司对代理商的整顿。
我听说从4月到5月，现在所有手机店公司呢，现在要整顿了。听说要整顿减掉50%以上，现在他们已经在检查，已经在调查了，当然就是说比较参差不齐的他全部要把它收掉了。
如果真的进行整顿，那么对所有的华人代理商都会有影响。
我觉得我们中国应该要就是说要自爱，还有就是说不应该骗我们自己中国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人家国度里面，在美国里面，你要跟着人家，你不要破坏人家的制度，你不要破坏人家所有的这些应该怎么做我们就该怎么做，你这是变成把中国的形象整个弄坏掉。我们中国形象好不容易在美国，对不对？你要这样弄坏掉太容易，所以现在变成老外不相信。
看来天下毕竟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也可以理解 Steven 的感受，少数人的做法最终害人害己。其实这不只是一个中国人的形象问题，华人特有的勤劳智慧如果用在正当经营上，相信走在哪里都能够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天空。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从中有所收获。事事关心，我是肖明，下次再见。